为了丈夫的嘱托。自从丈夫刘军病逝后，秀秀就独自一个人搬到山里的蘑菇厂住。这天夜里，秀秀冒雨从山下的小镇赶回来，刚走到家门口，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。等她从地上爬起来时，才发现绊倒她的竟然是一个昏迷不醒的男人。秀秀不禁愣了，费了很大一番劲才把那个人弄进屋里。那个人大约23、24岁，身上全是污泥和血迹。秀秀除了替他换上干净的衣服，还找出碎布帮他包扎好伤口。天快亮的时候，那个人终于从昏迷中睁开了双眼。秀秀端过一碗热粥，一勺一勺地喂他。等把一碗粥喝完了，秀秀冷不丁地开口道：强子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投案自首？那个人吓了一跳：
你怎么知道我是强子？
秀秀不慌不忙地说：城里贴的到处都是抓你的通缉令，你长得跟你哥哥很像。这个名叫强子的年轻人是秀秀从未谋面的小叔。秀秀的公公婆婆死得早，留下后来做了秀秀丈夫的刘军和强子兄弟俩。10年前，强子因为用弹弓打伤了他们班主任的眼睛，被刘军狠揍了一顿，之后送进医院检查，才发现强子的一根手臂骨折了。刘军很后悔自己一时冲动，觉得自己下手太重。可他还来不及对强子说一句道歉的话的时候，强子就从医院里偷偷逃走，而这一走从此再也没有露过面。秀秀对强子说：你知道吗？这10年来，你哥一直在苦苦寻找你的下落。后来他还得了不治之症，临终前还拽着我的手说，唯一让他放不下心的就是你。如果有一天你回来，他让我一定要想办法留住你，不然他死也不会瞑目。说到这儿，秀秀已经泪流满面了。强子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没说。秀秀擦去脸上的泪水，忧心忡忡地看了强子半天，叹了口气说：可是强子，你现在虽然回来了，我又怎么能留得住你呢？强子说：
嫂子，我这次回来，我只想到我哥的坟前去看看他，然后我就尽快离开这里。
秀秀说：
我没有赶你的意思，我只不过是想让你去自首，争取从宽处理。
强子紧张地摇摇头：
不，我再也不想坐牢了，就是死，我要死在外面。
秀秀一听，猛地站起身来说：
你不要想那么多，先留下来把伤养好，到时候就算你硬要走，我也不会勉强你的。你哥临终前给我留了一封遗书，待会儿我去拿给你看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秀秀没有再提让强子去自首的事。她每天除了按时替强子换药外，还从山下弄来一大堆补品给他服用。在秀秀的精心照顾下，强子的健康状况明显的好转起来。这天夜里，秀秀忙完家务活，刚上床不久，就被门外的一声狗叫惊醒。秀秀一惊，连忙披衣下床走出房间。她看到强子手里拿着一把手枪，正趴在门缝上朝外窥观。秀秀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些什么，二话没说，上去拽住强子的手朝后院走。强子一愣，问他要干什么。秀秀说：
我不会让他们就这么把你抓走的。
秀秀的语气不容置疑，这令强子多少感觉到有点意外，同时也让他颇有些感动。秀秀把强子领到后院，用力地扒开角落里的一块青石板，立刻露出一个黑乎乎的洞口。秀秀拿来一捆绳子，迅速地系好后，示意强子下到洞里躲起来。强子稍微地犹豫了一下，结果还是顺从地抓住绳索滑下洞去。这时候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秀秀稳了一下情绪，然后上前去开门。来的是本地的派出所的几名干警， 他们问秀秀是否有强子的消息，如果知情不报，那就是犯了包庇罪。秀秀向他们保证，如果强子回来，他一定举报。警察见没有状况，就告辞走了。秀秀见警察走远了，又悄悄地来到后院。强子在洞下听到了秀秀走近的声音，就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危险。秀秀在洞边叹息了一声，说：强子，我刚才是逼不得已才这么做的。假如我不及时把你弄进洞里，那你肯定会干出更愚蠢的事来。我不想见到你杀人，也不想看见你被人杀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就再也没有机会救你了。强子说：嫂子，我不会杀人的，请你相信我。但这话秀秀不信。秀秀说：你不会杀人，为什么你身上还带着枪呢？强子哑口无言。秀秀劝他：强子，时间不多了，你赶快拿定主意，只有两条路，是让我陪你主动去投案自首，还是继续在犯罪的路上越滑越远。强子说：嫂子，我听你的，你快放下绳子让我上去吧。秀秀说：不，在你没有真正答应我之前，我不会放你出来的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既然你那么害怕坐牢，那我唯一能够帮你的就是把你藏起来。除非有一天你亲口告诉我，你宁愿去坐牢，也不愿待在这暗无天日的洞底下，那我才有可能让你上来。强子突然冷笑道：嫂子，你关不住我的，我会想办法逃走的。秀秀哽咽道：强子，你别犯傻了。你想一想，就算你真的能够从这里逃出去，今后东躲西藏的日子跟你在洞里头躲着有什么区别？反正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，剩下的就是你自己做决定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从那天起，秀秀就真的把强子关在洞里，除了一日三餐用竹篮子将吃的东西掉下去。一开始强子还不当回事，心想这种有吃有喝的不用干活的日子上哪找去。可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他的情绪渐渐变得狂躁不甘起来。这一天他对秀秀说，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地狱般的生活，如果再不放他走，那还不如让他死了算了。秀秀冷笑道：像你这种人，就是死在这里也比放你出去干伤天害理的事好。秀秀原以为强子只是在吓唬他，没想到这天夜里洞里就传出了一声枪声。秀秀吓了一大跳，慌忙地跑到洞边，一连叫了十几声强子，可下面一点动静也没有。秀秀慌了，赶紧用绳子把自己滑了下去，突然用手电筒一照，发现强子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，身边还吊着一把手枪。秀秀顿时哇的哭出声，扑过去抱住强子的头，摇晃着说：强子，你怎么那么傻？你死了，我怎么向你哥交代啊？话音未落，就听见强子在他怀里扑哧一声笑了起来。秀秀又惊又怕，猛地一把推开他：你竟然骗我。强子嬉皮笑脸地说：不骗你，你会下来吗？强子终于从洞里爬了上来，他转身就朝大门走去，可是没走多远，突然又返了回来。此时秀秀正在房间里暗自抹泪，看到强子又回来了，秀秀惊喜地问道：你不走了？强子走近他，突然握住他的手说：嫂子，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不管，我要你跟我一起走。秀秀一愣：你想把我带哪儿去？强子说：去哪儿都行，外面的世界大得很，谁也休想抓得住我们。嫂子，只要你答应跟我走，今后我一定好好报答你，我有钱，有很多很多的钱。秀秀摇摇头：不，我不能跟你走。强子急了：这是我哥临终前的遗愿。秀秀惊呆了：你说什么？强子低下头说： 我哥在信里说了，如果有一天我回来了，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能和嫂子重新组成一个新家。他还说，如果我这辈子不好好待你，他就是做鬼也不会饶我。
他真的这么对你说的？
强子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信，递给秀秀，说：不信，你自己看。秀秀颤抖着手接过信，看完后不禁长叹一声，手中的信随之飘落到地上。他缓缓地抬起头说：
强子，其实你可知道你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？这也是他一定要我真正留住你的原因。前几天我去找律师问过你的事，律师说像你这种情况，如果能够主动投案，把你干过的坏事都说清楚，把枪和钱都交出来，不但命不会丢，说不定刑期也不会很长。强子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去投案，不管今后你坐多久的牢，我一定等你。我说话算话，要不我现在就把自己给你。
说着，秀秀就开始一件件地脱自己身上的衣服。强子突然眼眶里涌满了泪水，他跪倒在地上，抱住秀秀的腿说：
嫂子，从来没有人像你对我这么好，我答应你，明天天一亮，我就去自首。
秀秀一听他这句话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，他紧紧搂着他的头失声痛哭：
强子，我的好强子，秀秀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
第二天早上，秀秀醒来发现身边是空的，强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。他留下一张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秀秀，我还是决定走，那些钱是我拿命换来的，我不想白白交给警察。你在家里等我，我把一切安顿好，一定尽快回来接你。
秀秀看完这张纸条，悲愤不已。她走进灶房，抓起一盒火柴，抽出一支，擦亮火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这张纸条在火中化为灰烬。一个星期后，山下有人跑来告诉秀秀，说那个名叫强子的通缉犯前天夜里被警察围困在一家小旅馆里。当警察还一再劝谢他缴械投降时，他就是不听，还开枪拒捕，结果被警察当场击毙。最后警察还从他身上搜出一大笔赃款。听人说，警方这次行动是有人通过匿名电话提供线索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秀秀挺着大肚子踏雪来到丈夫墓前，她含泪告诉丈夫，她虽然没能留住强子，但却留下了他的血脉。她说等孩子出世以后，她会教他好好做人，她不求孩子发什么大财做什么大官，只求他做一个懂得遵纪守法的人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